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姚小刚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、北海公园手划船俱乐部联合冠名播出。第23集。书接上回，我爹腿折了，劳改农场的马厂长看我爹也不能下地干重活，就让我爹到食堂做饭。这对我爹来说是开了大恩。我爹一瘸一拐，忍着阵阵疼痛，在农场大食堂里切菜、烧水、蒸馍。马厂长说，这比下地干活强多了。我爹点点头，他心里明白，拖着条断腿，别说拉犁收割，就是往地里跑一趟，也得把人给疼死。再说，在食堂做饭，不和那些犯人在一起，也少了人的欺负。所以，马厂长能照顾我爹做饭，我爹打心眼里感激他。开饭时，我爹看到了范大成，像是看到了亲人，隔着窗子叫了起来：“
哎，大成，大成，老三兄弟，老三兄弟！”
范大成阴着脸说：“叫啥的吗？”等排到窗口前打饭的时候，我爹接过范大成的碗，悄声地说：“
想吃啥，哥，都给你打点。”
说着就用勺子在锅里搅动，想找几块肉给大成吃。当我爹满心欢喜的把经他的手挑的好吃的递给大成的时候，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大成接过碗看了看，用鼻子闻了一下。范大成冲着我爹说：“
这是啥味儿吗？你闻闻啊，你打的饭怎么有一股骚乎乎的味道？”
我爹伸出头，鼻子向前闻了闻，疑惑地望着大成。大成接过碗，然后啪的一声扔到地上，骂道：“
狗日的，你别在这装蒜了，我不吃你打的饭，吃你打的饭我恶心。”
我爹一听脸一阵红，劳改犯人跟着起哄：“
哎呀，你把你兄弟的婆娘睡了，嘿，还坏了孩子了，嘿嘿，你可真行啊，童建芬呀！哎呀，把我狗屎的老二给割了。”
农场的犯人也有犯人的规矩，政治犯最重，但犯人有文化、有身份、有地位，犯人们不招惹。其他犯罪中，犯人的规矩是一杀二奸三盗四偷，杀人犯，犯人们惧怕三分也躲避。排在第二的是通奸犯，是犯人们最瞧不起的，最受人欺负的。“
哎呀，通奸犯不干重活来做饭，这可太便宜他了吧，给这个通奸犯先把头剃了再说。”
有人喊道。犯人们丢下碗，冲到灶房，把我爹拉出围了起来。一个犯人拿了剃刀，马厂长知道了，急忙跑到了食堂。“
哎呀，不行，他不是劳改犯。”
马厂长叫喊着。在农场，劳改犯一律要剃光头。劳教犯因为是可以教育好的群众，所以不剃光头。犯人们说：“
这个通奸犯比劳改犯还让人恨，剃光头还便宜他了呢。”“
哎，就是嘛，哎呀，不把他我老二给割下来，哎呀，就算是给他留了面子了。”
犯人们吵嚷着，剃刀已经架在我爹的头上了，开始还想挣脱。我爹看到明晃晃的剃刀，就一动也不敢动了。 马厂长一边只是动嘴劝，也不敢上前制止。他眼睁睁地看着犯人们围着我爹的头胡乱地剃着，一刀长一刀短，一会儿就给我爹剃了个阴阳头。我爹从河南到陕西闯荡天下20多年，遭过罪，受过难，也享过福，受过乐，可是这样遭人折腾还是第一次。我爹蹲在地上，一行泪无声地落下来。
活该！
范大成临走的时候重重地扔下了这句话。有一个人还在我爹打石膏的腿上跺了一脚，我爹疼得牙咬得蹦蹦直响。
成了，这样倒省得毛乱了，
马厂长说着。马厂长叫人扶我爹回宿舍，我爹一甩手，自己一跛一跛地向宿舍走去。
你咋还能管不住自己下面的家伙嘞？啊，看看多丢人多遭罪呀！
身后的马厂长唏嘘着。我爹长叹了一声，摇摇头说：
我这脸丢也就丢了，总比没出生的娃折在娘肚子里强。
范大成出了口气，他再也不会理我爹了。
嗨，交了10多年的兄弟，没能交透啊。
要知道你姚大哥是这样的人，说啥也不能交这样的兄弟，更不能让你照顾二中新婚没有入洞房的媳妇儿。这明明是将新媳妇儿往狼嘴里送来。人呐，知人知面难知心呐。你姚罐罐面上看着正儿八经的像个汉子，肚子里面却竟是坏水水。人面前是只羊，人背后是条狼啊。二中媳妇儿咋就这样入了狼口了？
哼，搁谁能忍下这口气哟？
范大成一想到这儿，就暗为自己庆幸，自己的老婆女儿亏的是有信兄弟照顾，送粮送钱的，让这娘俩没遭受多大的罪。这牢他替有信兄弟坐得值了，啥时候出去得好好的对待有信兄弟。晚上睡到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的长长的大炕上，我爹的伤腿一阵阵的疼，他咬牙不吱声，疼得受不了了。他轻轻的刚翻了身，身边的一个犯人就开骂了：
你他妈的犯他个啥嘞？哎呀，像童家的女人了啊！
大家轰然大笑，几个犯人一边坏笑着一边光着身子来到我爹的跟前。我爹惊恐地问：
你们要干什么？
几个人上前掀开我爹的被子，手扯脚踩的要脱我爹的衣服。其中的一个说：
哎呀，看看你这个通奸犯，那个黑人的玩意儿长得个啥球样子啊！
我爹死死地护住裤腰，一个老爷们岂能受此大辱？我爹突然站起身来，看到了坐在一旁的大成。
兄弟，帮哥一把。
大成抬了抬眼皮儿：
我咋帮你？
说着拉起被子盖上了头。他是担心自个儿吃亏挨打。我爹心凉了，这是结拜多年的兄弟做的事儿吗？我是掏心掏肺的对你呀。几个犯人把我爹的裤子就要脱下来了，我爹大吼一声：
我跟你们拼了！
说着忍住腿疼，奋力跳下炕，冲到门边一把操起顶门杠。犯人们一下子被我爹镇住了。这时候马厂长听到了动静也赶了过来：
哎呀，怎么了嘛？
半夜三更的闹个啥呢？
马厂长让我爹放下顶门杠回到被窝。 我爹看到那些犯人纷纷钻进被窝，他红着眼不说话，也没有扔下顶门杠。今儿那些犯人要是再往我爹身上扑，再要动手脱他的衣服，我爹非得挥起这顶门杠放倒他几个不可。马厂长说：“哎呀，你们白天还没有闹够啊，晚上折腾啥呢？啊，明儿再加任务，看你们还有没有劲儿胡闹。”马厂长冲我爹说：“你也回被窝睡觉，明天切一天的菜。”我爹啪的一声扔下手里的顶门杠：“谁要是在我老姚头的头上拉屎撒尿，我以命相报。”说完回到了被窝。这一夜我爹好久没有睡着，天快亮时才睡了一会儿。可是起来洗脸时，我爹看到自己的脸盆里黄黄的半盆尿，臊得让人喘不上气来。再看犯人们，眼睛没有往这里看的，仿佛这事儿与他们没关系一样。狗日的，不来明的就是阴招啊！我爹鼻子哼了一声，抬脚一下子踢翻了脸盆，咣当一声，骚乎乎的尿洒满了整个窑洞。我爹转身径直去找马厂长了。
你要住小号？那可是重犯人住的，又阴又潮。
马厂长很是奇怪。我爹说：“我是个通奸犯，跟重罪犯人差不多，我自己罚我自己还不成吗？”马厂长看我爹态度坚决，摇摇头说：“
还有你这好人啊，成，哎呀，你先看一下小号再说。”
说着领着我爹去了小号。
看清楚了吗？关条狗还成？
马厂长说。我爹看到黑乎乎的窑洞里有一个小炕，上面铺着些干柴草。
成，我就住在这里。
嘿，你真是个怪人，自己要求住小号，
在农场还是第一次遇到。马厂长问我爹住这儿图啥，我爹嘴上说图清静，心想这里能图啥，求个像人一样的活着。人没钱没权行，甚至无依无靠，缺衣少吃都成，可是人不能活得不像个人。我爹住的小号在农场西头窑洞，爹每天要去做饭，所以天不亮就得起来。每天起来就会看到一个老头坐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，拿着一根绳，绳上的结一个连着一个，像和尚长长的念珠。老人眼睛盯着手里的绳子，一个一个数着上面的结。每天只要老人一出来，就会跟着一个民兵，老人坐下，民兵就不远不近地站在院子里，不时地看着老人。我爹很奇怪，老人是啥人，咋这样怪嘞？做饭的老张告诉我爹，这老汉姓齐，跟咱们这些人不一样，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来农场前就是个大官，当年跟刘志丹一同起事，是个握过枪把子打过天下的人。一天墙塌了，农场的猪被砸死了，这可乐坏了这些犯人们。以前的猪啊鸡啊，要是得了瘟病死了，就会杀了褪毛给大家吃。我爹他们将死猪烫了，褪毛开膛，当天就做了蒸肉。我爹特意端了碗猪头肉送给了齐老汉。齐老汉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不好接近，他接过肉闻了闻，说能在劳改农场吃到肉可真是有福。我爹说，以后有好吃的我给你送。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问我爹犯了啥事儿，咋进了农场。我爹说，一言难尽，不好说。老人说， 不好说就别说，反正现在乱腾腾的，啥事儿都会发生。做事儿，对得起天，对得起地，对得起良心就行。我爹听了，很是激动。自打顶了通奸的屎盆子，被人当成通奸犯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说这样的暖心窝子的话。我爹说，老革命你说的对，我敢对你保证，我做的事是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也对得起兄弟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此后我爹或是腌些韭菜花，或是煮把毛豆，悄悄地送给齐老汉，经常与齐老汉一起说说话，聊聊天。时间一长，相互老哥老弟的叫喝着，倒也亲切。只是我爹没敢说出细桃怀孕的来龙去脉，怕这事漏出去，耽误了在公安做事的麻杆的前程。一天早上，我爹起来，没看到柿子树下齐老汉的人影，我爹心里竟有些恐慌。已经走到食堂的门前，我爹一想不对，平时这老汉早就出来晒太阳了，怎么今天不见人呢？不会是出了啥事吧？我爹心想着，心里不踏实，就折身跑到齐老汉住的窑洞，在门口叫了几声，不见人应，就推开门进去。我爹一看，可出了大事了，齐老汉手拿着绳子趴在地上。
哎呦，咋了咋了，齐老哥？
我爹叫着扶起老汉，老汉睁开眼睛，但已经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手指着外面。我爹看了看外面，但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不行，北宋医院，要不会出人命。我爹想着，就背起老人往外走。这会儿心急，腿上的疼也顾不得了。我爹背着齐老汉出了窑洞，就喊了起来。一会儿来了几个民兵，马厂长也来了。我爹和他们一起将齐老汉送到农场卫生所。马厂长又指唤人将齐老汉从卫生院转到县医院。齐老汉住了十多天的医院，才回到农场。齐老汉对我爹说：“你把我捡回了一条命啊！”原来齐老汉血压高，那天从炕上起来就摔倒了。幸亏我爹发现的早，才没有出人命。一天，齐老汉对我爹说：“又恩报恩，又找一儿，我重新回到圣上啊！你有啥事就找我。”我会保你的。我爹笑了笑，哼，哎呀，好我的老哥呢，你现在坐牢成了犯人，自身难保，还能帮我啥呢？这话没说出口。哎呀，能在牢里结识你这个大官，认下你这个老哥是缘分，图啥报不报恩的。几年后我才知道，这齐老汉就是平的老爷。